我们继续学习《佛说文殊师利净律经》，今天是第六讲，可能还讲不完。我们这个慢慢来，因为这样的大乘甚深经典，学每一个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越学的多呢，你会对这个佛说的真实意呢，理解的越全面、越透彻。再一个学经的过程呢，就是一个闻思修佛法正见的过程。还是这个读经的方法呢，就是要用如梦观。如梦观有时候它会，一般呢是说空，有时候它会说有。说有的时候怎么理解呢？就是唯识无境，就是说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是我们的心识。佛说真有的东西，一定是指的我们心识里的东西。心识里其实也就是有记忆，记忆呢现形，显出一个这个影像来。就是真有的，就是这个心，三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凡夫呢看不到这个真实，看不到心识。所以呢，我们要借助这个心外的法，借助这个梦中的法呢，来修这个心。基本上呢，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这个读懂一切佛经了。就是《金刚经》教给我们的，说怎么成佛，应该做如梦观。怎么做如梦观呢？就是梦里头虽然一个众生都没有，但是我还是要在梦中度众生，要修六度。这个修六度的目的不是度众生，而是降服自己的贪嗔痴的心，把它转变成一个清净心，这样呢就能够成佛。这个我们上一次学到，这个寂顺律音天子问文殊菩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那个国土，就是这个宝应如来的这个国土。那儿的声闻众怎么修行？声闻众是什么样子？也就是那儿的小乘怎么修？文殊菩萨呢就答他，就是说那个地方的小乘修行的内容呢跟大乘完全一样，就是声闻到了那儿呢全是修大乘的，都是不离欲而不以欲而见恼患，就是说他们也是在梦中修行。好像也有这个七情六欲，好像也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呢，他不因为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呢而见恼患，就是他不知道它是真实，所以呢，他并不能引起他的烦恼。就这样来修行，就是借假修真，借这个梦呢修自己的心，看见面前，知道一切如梦，一切都不存在。所以呢，他不会这个，因为这个就是看到色声香味触法，他就生烦恼。大意就是这样。然后呢，最后说这个宝应如来所生国土呢，声闻的功德复超于此，就是说比我刚才夸他们的这个呀，还要这个功德大得多，如无所叹，不可计量。就是我说的这个呀。这实际上，这个他们的功德是说不尽的，因为他们实际上修的是大乘法，修的是最高的法，修的是能成佛的法，这个功德呢是无量的。好，我们就开始往下学了。文殊师利说是语时，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五百优婆塞，五百优婆夷，五千天子，未得道正，发心白佛世尊。这个，咱们前边讲经也说过，这个印度人呢，重精神不重物质，这个民族性啊，重精神不重物质，重内心不重外在，他这个就是，所以呢，他们这个对这个就是文字啊、记载啊、时间呐、历史啊、什么数字啊这些，都这个不太重视。所以他们说起话来呢，像这个五百比丘，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 就是一大伙比丘，一群比丘，哎，就是数量几百人吧，就是数量比较多，他就500比丘，哎，这个，所以呢，这个你看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说有几百比丘，几百比丘尼，几百优婆塞，几百优婆夷，哎，这是一个数字，5000天子，就是说这个天子啊，数以千计，就是天子要比这个些人呢数量大得多，哎，他们都在空中听佛说法。这些人怎么这个都不是准确的数字啊，就是一个大概的，你就知道这个大概的，哎，有这么个数量的意思。未得道证，就是他们呢都还没有证果。这个这儿说的他们没有证果，是指的还没有证小乘果，哎，他们都是这个修行小乘的。他们呢就发心白佛世尊，他们就听了这个文殊赞叹，他们佛世界的这个声闻小乘啊，都是修大乘的，这个他们感觉非常殊胜，哎，所以呢，他们就发心了，对佛说：“我等愿生于彼宝应佛土，得为声闻。”说我们啊，都想升到这个文殊菩萨那个佛土去，哎，到宝应如来那儿去。到那儿呢，我们去这个修小乘。文殊答曰：“诸足性子，这个足性子呢，后来都一般翻成善男子、善女人。哎，这个足性子在这个梵文里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足是家族，足性子是指的。”是我们家自己都姓这个家族姓的人，哎，就是我们都是自己人，都是兄弟姐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梵文里头借助这个词来表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亲人。你比如说佛叫足性子，哎，后来翻善男子善女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学佛的人，哎，我们都是佛家族的人，哎，都姓释，哎，都姓释迦，这是这个意思，取这个意思。诸足性子，就是说这个诸善男子善女人，不可以怀声闻之心生彼佛土。说这个你不能说我到那个我想生这个宝应如来佛土了，我呢不可以怀声闻之心，就是说你不能说我是修小乘的，我到这个宝应如来那去修小乘，这不行的。汝等当发大道之心，乃至彼土。你们呢，应当发大道心。大道心就是成佛的心。哎，你不能发心说我要成阿罗汉，到那个你到不了那个这个佛土，因为这个佛土里头不要那个说我发心想成阿罗汉，那儿没这个没你这个位置，哎，没你这个修法。发那个小心的根本就去不了，你必须发大心才能够升到那个佛土。哎，你现在是声闻，你也得发大心。应时受教，哎，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等于500、500、2000这个佛教四众跟5000这个天子，听了这个文殊的话呢，都就接受他的这个教导。皆发无上正真道义，都发了菩提心，就是说我们要成佛，哎，我们不成阿罗汉了，我们要这个修这个大乘。这么一发这个菩提心呢，佛悉即说，悉就是都，佛就都对他们说，当生彼土，说你们呀，就这个一发大心，你们就能生到这个宝应如来的佛土了。这个第二品就完了，前两个呢都是讲这个圣义地。第三品叫解律品第三，哎，就是解说戒律品第三。有人说你看这个名字叫文殊菩萨净律经，应该是讲戒律的，上来呢两品等于讲了一半了，还没讲戒律，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往下学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说第三品才开始讲解戒律啊，戒律品第三，我们看他这个戒律怎么讲啊。季顺律因天子复问文殊，何谓声闻律，何谓菩萨律。哎，这是问什么是小乘律，什么是大乘戒律。答曰：受教为三界难，厌患恼者，声闻之律。什么叫声闻律？文殊呢，没有给你具体的说这个声闻啊，第一个戒条、第二个戒条是什么？他怎么答的呢？他说：“受教，就是接受佛的教法，接受什么教法呢？为三界难，害怕三界的苦难灾难。”厌患恼者，哎，讨厌这个烦恼，讨厌世间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这是声闻律。有人可能说，这个不是戒律呀，这就是对戒律的理解啊，理解的太这个窄了，理解的太小了。一般说，比如说这个居士受五戒啊，说这叫戒律，这是具体的戒律。实际上呢，佛说的法义就是最大的戒律。比如说佛说我们在这个梦中啊是没有出路的，是永远没有这个解脱的，你在梦中是永远生死，永远受苦的。哎，你要想这个解脱这个生死之苦呢，哎，你就得怎么样，就得修如梦观，从梦中醒来，哎，一醒度一切苦，哎，你就成了大乘的菩萨。这是法义，就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核心教义，但是实际上它呢也是一个最根本的戒律。戒什么？戒就是让你不要做什么。哎，那这个说刚才你说的这个做如梦观，这是让我们不要做什么呀？就是让你不要追求梦中法，因为梦中法是空，梦中法你如果追求梦中法行了，你就没有轮回，你就加强梦，你就永远在梦中醒不来，哎，永远受苦。虽然那个苦也是假的，但是你就是要受这个假苦，就是要做这个梦，做这个噩梦。哎，所以呢教义是最根本的戒律。哎，就一个如梦观，这就是戒律的最大的戒律，最根本的戒律。如果你如梦观做得好，你就是最好的守戒者。哎，戒什么？戒执梦中法为真，去追求梦中法，就戒这些。哎，戒了这些，那追求什么呢？追求从梦中醒来，这就是最大的戒律。所以你看他讲解律品，哎，解说戒律了，怎么解说呀？还是用法义，根本法义来解说。所以呢，法义就是律，慧，这是智慧了，般若智慧就是最根本的律。所以这样你一理解就知道了，前边两品讲这个根本法义，讲般若智慧，实际上呢，都是在讲最根本的戒律。到这儿呢，只是稍微的又具体了一点。好，我们看啊，问题是什么是小乘律，什么是大乘律。这个文殊菩萨回答说，小乘律啊是什么呀？他接受的教法，他只能接受这种教法。什么教法呢？说三界太苦了，哎，这个烦恼灾难太多了，我讨厌这个，我害怕这个，我要出离生死，我要入涅槃，这就是小乘律。实际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小乘的核心法义。小乘整个法义就是说，他不认为梦中佛，你要说这个佛对小乘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你照见五蕴皆空就解脱，他要是接受这个，那就发菩提心，那就成大乘了。他不接受这个，他智慧小，哎，他就到佛那儿要求说，我烦恼，我苦恼，我要这个怎么把这个烦恼断掉。哎，小乘发不了大心，他只求这么一个很小的目的， 他不认为面前是空，不认为不承认面前是梦。这样的人呢，佛没办法，他不接受大乘法，只能给他叫小乘法。所以小乘法的核心是什么呀？叫法有人无，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有的，三界是有的，烦恼是有的，灾难是有的，哎，这些很讨厌，我要脱离这个灾难，去找一个地方入涅槃。哎，他执着梦中的法是有的，怎么让他断烦恼呢？佛就是告诉他说，梦里头实际上没有你执着的那个人。在那个时候呢，最代表性的就是灵魂，人们都认为自己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为了这个灵魂，哎，虽然我几十年就换一个身体，但是那个灵魂有，所以我要为这个灵魂呢，为他贪嗔痴，为他这个安乐，哎，追求他的安乐，所以就追求就贪嗔痴起来了，所以就生烦恼了。佛就跟他们说，实际上不存在这个灵魂，不存在，你不要为他贪嗔痴，哎，这样就可以断掉烦恼。只讲了这么一个没有人我的佛法，但是呢，万法都他们都认为是有的，这个邪见佛呢没给他们动，因为他们不接受大乘法。所以呢，能够接受这种教法，就是法有人无。哎，说这个世间苦难特别苦难，我要在梦里头找一个入涅槃的地方修这种法的，这就是小乘的戒律，小乘的根本戒律。再看大乘律，护于无量生死周旋，劝安一切人民骑行喘息蠕动之类，开导三界，绝其以往众想执着，是菩萨律。哎，大乘戒律根本戒律是什么呀？护于无量生死周旋，就是说就在这个梦中的生死轮回当中，哎，护就是善护念，就是说在这里头呢来度众生。怎么度呢？劝安一切，哎，就是给这个生死轮回六道轮回的众生啊，他能够接受大乘法的人都去给他讲这个佛法，劝安一切。哎，这个平等是指什么呢？他能接受什么法就给他讲什么法，他修得好就给他讲这个更好的法，他修得不好就给他讲能够前进一步的法。哎，不信的人能够让他稍微信一点，哎，这个坏人能够让他先变成一个好一点的人，就是都往这个佛法解脱的方向呢能够前进一步，所以叫劝安一切人民。劝安谁呢？一切人民，这不应该有这个逗号啊。这个劝安一切人民，骑行是指的那个爬行，哎，就是这个爬行动物，喘息喘气儿的，蠕动，哎，这也是那个虫子爬动的那个样子。意思就是什么呢？哦，不对，骑行是飞行，好像骑是那个就是那个叫蚊子的那个幼虫叫孑孓嘛，哎，骑行是水中的动物。蠕动是陆上的动物，这儿这个陆海空三个不太这个明显啊。总之就是说，劝安一切梦中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吧，开导三界，哎，包括上二界，这个只要时机成熟，能够接受佛法的，都给他怎么样啊？绝其以往，就是绝是这个抉择决定。哎，给他这个确切的答案，解决他的疑惑。以往就是如果他有很多事情不清楚，这个网就罩住他，使他不能解脱。哎，你给他把这些疑惑都解脱了，他就能够解脱。众想执着就是很多的这个想法吧，很多的妄想的执着，哎，给他去掉很多妄想执着的错误的邪见，能够让他接受大乘佛法，然后能够让他呢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哎，成佛。这样就是给一切众生呢讲大乘佛法，这个是菩萨律。这个本身这就是度众生，这就是那个菩萨的修行。所以呢，菩萨的根本法义就是菩萨律的最根本的大律大戒律。像这个佛刚成佛之后，这个给比丘说法， 说了十二年法呀，一条戒律都没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见佛的这个众生啊，修行的根性好，善根好，他一听佛说法就能听懂佛说的法义，听懂佛说的法义，他就按照佛说的法义呢去修行，他就不会犯戒。哎，法义是最根本的戒律，实际上就是经就是戒。说佛说的经跟律好像是两个，实际上呢都是律，也都可以叫律。经是最根本的律，哎，也可以都叫经，哎，律是也是法义。你这个戒律一条一条，实际上也是法义，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居士戒第一个不杀生，不杀生它是律，它是不是法义啊？也是法义。为什么不杀生呢？因为你杀生的话，你在这个梦中会得不好的果报，这样的话呢，影响会这个限制你的修行条件。所以呢，实际上经律，哎，它实际上是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这样的话，你看小乘律跟大乘律的区别是什么呀？小乘就是法有人无，哎，法有是凡夫见，哎，人无是佛法，只讲了这么一点佛法。大乘呢是开导三界，绝其以往众想执着，破掉他的一切妄想执着。什么叫妄想众想执着？妄想执着呀，就是他认为梦中是真实，就是执着嘛，就是妄想嘛，哎，颠倒梦想，破他的一切颠倒梦想，告诉他说梦里头没有一点东西，哎，一切如梦，五蕴皆空，这个大乘法，这就是大乘的律，就是菩萨律。我们再往下来看，恶厌，也可以是恶厌积德，以用泄废，不能自尽，是声闻律。这是说小乘的律。小乘律呢，恶讨厌积德，这个积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度众生的功德。哎，他不喜欢度众生，以用泄废，就是这个度众生这方面呀，他懈怠，哎，不能自尽。他觉得那个我如果去度众生呢，就会影响我自己的修行，哎，我自己这个就不能精进了。这个呢是声闻律，哎，所以声闻呢，他因为他知道世间是真实的，世间他这个要躲这个烦恼，所以呢人多烦恼就多，所以他要跑到这个阿连若，哎，人少的地方，哎，专心去修定修慧，然后呢正果，然后入涅槃。这是他的那个修行方法，所以呢他不喜欢度众生，哎，因为度众生会影响他的修行。下边看这个大乘律，兴功为德，不厌诸行，哎，兴就是这个做，哎，做功德，不厌诸行，诸行什么呀？六行就是六度，哎，不讨厌度众生，以益众生而因而得济，他反而呢以利益众生，就是以度众生而得济，自己呢得到了修行。就是《金刚经》教我们大乘菩萨怎么修啊，做如梦观，哎，我在梦里就度众生，虽然众生这个没有众，实际上没有众生得度，但是呢我降服了自己的心，我呢积累了成佛的种子。所以呢以益众生，用利益众生的六度使自己得到了修行，哎，降服了自己的心，这是菩萨律。下一句啊，灭除一切尘劳之欲，己身所悟，是声闻律。声闻的法义是什么呢？是要灭除一切尘劳之欲，就是这个七情六欲啊，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不追求色声香味触法，哎，尘劳之欲。你追求颜色，尘劳眼睛是吧？追求声音，尘劳耳朵，哎，追求什么？这都是尘劳之欲，六欲嘛，色声香味触法，灭除一切，哎，在那儿这个闭上眼睛，这个入定，哎，灭除一切尘劳之欲，己身所悟，不喜欢这个世间的这些烦恼，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 烦恼吧，都是烦恼，世间都是烦恼。哎，要灭除这个烦恼，这是声闻律。说大乘不是灭除烦恼吗？我们来看啊，攻伐一切众生尘劳恩爱之浊是菩萨律。大乘不一样了，首先你看小乘的是灭除一切尘劳之欲，他是认为梦中一切尘劳之欲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他要灭除它，哎，他要远离这个世间的这些真实存在的烦恼，所以他小乘是这样修。大乘是什么呢？攻伐一切众生尘劳恩爱之浊，哎，看最后一个字执着，就是大乘法修行是破执着。破什么执着呢？破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有真实东西的执着，就是本来面前是梦，本来面前没有任何东西，但是无知的众生，哎，没有智慧的众生，他不知道是梦，他就认为面前有东西，他就去执着。实际上你执着也没东西，不执着也没东西，但是呢这个无明众生就去执着，所以大乘修行只是破这个执着，哎，并没有法可以离，法可以灭除，法可以破。你看大乘的这个修行跟小乘的根本不同，哎，它是攻伐一切众生尘劳恩爱之执着，哎，就是破你认为面前有法，破这个邪见，破这个执着，而不是像小乘一样说我去破那个法，哎，灭除一切尘劳之欲，自己身所悟，我讨厌这些烦恼，他认为烦恼是真实存在的，其实烦恼呢是你自己邪见，认为面前有东西，你去追求东西，自己的邪见引起的烦恼，其实那个烦恼就是空，就是你一个妄想，哎，你知道它是妄想，知道面前没有东西可追求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烦恼，哎，就去掉了这个执着。所以大乘呢是去邪见，去执着。执着什么呢？所有众生的尘劳，就是刚才说的尘劳，还是这个眼耳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根去追逐六尘，哎，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结果闹的就是筋疲力尽，弄得身心疲惫，这就是尘劳。恩爱，哎，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实际上梦里头呢没人没法，哎，只是一个影像，只是一个梦幻的假象，但是呢你只要认为里头有人有法，那你就去追求吧，那你就是烦恼就无尽了，哎，所以呢是就是大乘法就是讲，哎，这实际上是梦，里头没东西，不要去追求那些虚幻的东西，你追求不到反而呢追求来一大堆烦恼，哎，因为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你追求不到真实的结果，哎，一个梦接一个梦，你就去追求，什么也追求不到，就留下了一大堆邪见，一大堆烦恼，哎，所以呢我们大乘的修行就是破这个邪见，破这个烦恼，你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下边一句，不睹诸天心行所念所至不同，是声闻律。睹是看的意思，说不看诸天心行所念所至不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小乘呢只管自己断烦恼，我要入涅槃，只顾自己的修行，他不去管这个就是其他众生他们修什么什么追求，不管那些，这是声闻律，就是只管自己，所以叫自了汉，到最后目的是自己入涅槃，哎，不管别人。大乘是怎么着？是目见三千大千之佛国土根心所归，是菩萨律。大乘因为他是要在这个梦中度众生，哎，他用在梦中度众生的方法来修自己的心，他要在梦中度众生，他就怎么样，他要看，哎，要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一个佛土，一个佛土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他要看三千大千世界佛土里头啊，所有众生的根心所归，就是他的那个心里头想的什么，他追求的是什么，哎，追求的对鼓励他，追求的错纠正他，哎，度众生给他讲大乘法，这是菩萨律。 但能察己心之所行是声闻律，但是只能观察自己心中所行，自己心的活动，就是要断贪嗔痴，没有我不要贪嗔痴，就只能观察自己心所行，这是声闻律。那大乘律呢，普见十方诸佛处所众生心念是菩萨律，因为大乘修行是如梦观梦中度众生，所以呢他要观察众生的叫众生心念，就是那观察十方诸佛，那就是你有多大本事，你能观察多大是吧，你这个能度多少众生，反正见众生就度，这就是修行自己心的方法，所以呢他要观察众生心念来度众生，这是菩萨律。唯照己身智性所去是声闻律，唯也是指的意思，只观照自己的这个追求吧，声闻律还是只顾自己。光于一切人民之行，冤非汝动心念，这就是跟上边意思一样，好理解了哈。光也是用智慧之光来照，照什么呢？照一切人民，这就包括六道的这个众生。这个冤非汝动，我想一下，这个就是那个陆海空三种这个众生都包括了。这个冤是指的那个水中的那个孑孓，就是用蚊子的幼虫、水中动物来代表水中的动物。飞是指飞行的动物，蠕动是指路上爬的动物。这样的话呢，就是水中、空中还有路上三陆海空三方面的这个众生啊，都要观察，用智慧之光来观察他们的心念。思维三界之居各有本末，观察他们心念，思维什么呢？思维这个三界之居，在三界当中的这些众生各有本末，看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个整个的心念，整个的心行，观察这个，观察这个干什么呢？是用智慧之光去照他的心念，就是用这个大乘佛法来度他，这是声闻律，不是，这是菩萨律。南疆以护一切众魔是声闻律，就是这个声闻小乘，因为他要躲这个生死，他认为生死是真实存在的，他要入涅槃，所以呢他只顾自己怎么修，怎么正果，怎么入涅槃。南疆以护，就是他很难做到降服一切众魔，这是声闻律。那大乘律呢，是降化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诸魔官属，坏众魔行能受正法，是菩萨律。大乘呢，就是不光顾自己了，他要度众生，度这个众生里头呢，包括诸魔官属，后来一般遇见眷属，就是魔王手下的魔子魔孙，就是一切这个魔吧，降服一切魔，坏众魔行能受正法，让这个魔呢度成这个就是大乘的菩萨，要度众生，这是大乘律。你看说了半天还是讲什么呀，大小乘修行的根本法义的区别，法义是最根本的律。下边呢讲了一个比喻，如毁破碎瓦石之器不可还合，就是说小智之德灭度如是不尽正真是声闻律。打了个比方说，这个声闻的戒律啊，就好像那个瓦石之器，一个瓦罐打破了，这瓦罐打破了它就不行了，它就装不了水了，小智之德灭度如是不尽正真，就是说这个小乘呢修的这个这点小法，就是广空人我不空法我这点小法呀，它进不了真正的这个解脱，入不了真正的涅槃，所以呢这个就好像说不成器，他这个就是实际上得不到真正的果吧， 因为他得的那个所谓的涅槃果实际上是在梦中入了一个常定，那是一个定果，并不是真正说这个般若智慧真正证的那个真正涅槃。真正用般若智慧证的涅槃是什么呢？就是观自在菩萨教我们大乘菩萨修行的，就是 你要观察一切如梦，要照见五蕴皆空，要从梦中醒来，哎，然后远离颠倒梦想，这是大乘的真正的涅槃果。哎，涅槃是灭苦的意思，你梦都没了，你梦里的苦当然度一切苦，什么烦恼灾难全都没有了，这是真正的没有。小乘呢，他不从梦中醒来，他在梦里头入一个常定，他这个定呢是不能永久入定的，入定就会出定。哎，出定之后呢还是梦中，你既然在梦中就有身有形象，就有这个烦恼，就有苦难，这是没办法真正解脱的。所以说他不进正真，就是他入不了真正的涅槃。这是小乘，就是说实际上他不成器，没有达到真正的果。然后下边是大乘的比喻，犹如金器虽为破败，终不弃一器，即可还合以为宝器。就是大乘就好像是金子打的一个工，比如说金子打了一个罐，哎，结果呢被砸破了，砸破也不扔，为什么呢？你金子一炼，它就能又能做成一个这个完美的金器，哎，它可以修，可以修补，因为它这个材料好。大事现灭，身会法身，永存不朽，不增不减，续现三界，是菩萨律。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大乘啊，就好像金器，它破败了，它也是能够这个就是还合以为宝器，永远不会坏，本质上不会坏。是比喻什么呢？比喻大士，大士就是菩萨的另古代的时候一个译法，哎，大士就是大人，哎，八大人绝经，哎，都是那个实际上就是八大人就是八菩萨，哎，菩萨后来就以菩萨大士。大士现灭，就是大士呢在这个菩萨在这个梦中修行的时候呢，他也显现这个灭度，也显现这个就是也有生有死，像这个佛还那个实现80岁涅槃是吧，也显现灭度。但是呢身会法身，他甚深的智慧的法身，我们讲过佛的法身是什么身呢？是用他全部学习佛法的记忆组成他的法身，他的心就是他的法身，心是由记忆组成的。什么是法身呢？你是正法的记忆，正见的记忆，那就是你的法身。我们现在已经有了0.几分的法身了，哎，啊，不对，已经有了这个，对，就是0.几分。因为如果你有了一份法身，你就是这个初地菩萨了，二份法身就是二地菩萨了，所以我们是0.几分的法身了，哎，你达到这个一份法身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了。身慧就是甚深的智慧组成，甚深智慧的记忆组成了我们的法身，哎，大士这就是菩萨，菩萨你看着在梦里头呢，生了灭了，生了灭了，好像也在轮回，实际上呢他甚深的智慧的法身是永存不朽的，哎，你熏习到这个心中佛法正见的记忆，那是永存不朽的，哎，积累够10%你就证初地，不增不减，哎，你这个智慧的法身是永在的，续现三界，哎，连续的出现在梦中的三界。为什么还要连续出现在梦中三界啊？因为要用度众生来修自己的心，要用这个给众生讲佛法的这种记忆积累自己成佛的法身种子，哎，当然这个度自己也是度众生，哎，自己也是众生嘛，所以你在这学习佛经先自度，你才能度人，度己度人都是度众生，哎，都是度的方法就是学习佛法正见，留下法身的种子，这就是大乘的修行。所以你看大乘呢，就是他的 那个金器的比喻，就是说你在心中留下正见，大乘正见的记忆了，这就好像是金子，永存不朽啊，永存不朽，哎，它不会坏的。积累，越积累多，越离成佛呢，圆满法身越近，哎，这是大乘的修行。小乘就不行了，小乘因为他认为梦中是真实的，他是加强梦的，所以他在梦里头就是修到说八风吹不动，他还是这个没有断烦恼的，他那个分别的烦恼没有断，哎，他也没从梦中醒来，不是真正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果。所以小乘啊，必须要回小向大，必须修成佛，从梦中醒来，这才能够真正的解脱，得到真正的果。下边又是比喻，若大火烧山林树木，莫不翻燎，山火起来了，禽兽赤窜，小智若自，哎，说修小乘啊，就好像山林着了火一样，动物啊都乱逃一气，哎，就是畏三界难，哎，害怕说三界太苦了，我要藏匿泥环，哎，我要跑到这个入定，要入涅槃，泥环是涅槃的这个早期的译法。这是小乘，这是声闻律。所以这个声闻律啊，这个就是说智慧很小，哎，他不知道这是梦，不知道这是空，他以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所以他非常害怕，哎，他非要钻到一个涅槃里头去，实际上还不是真涅槃。所以这个小乘啊，费劲儿大，哎，很冤枉的，没得到真正的果。我们再来看大乘，乐于生死，独步三界，亦无怯弱。哎，他怎么会乐于生死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梦。哎，我在梦里头，我度众生，我就能解脱，他就很高兴。哎，独步三界，我知道这是梦，所以我不怕。你到这个哪儿去度众生都不怕，亦无怯弱。哎，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知道这是假的，这是游戏，哎，这是做梦，根本不是真的，哎，所以他不害怕。心心娱乐，道法之乐，劝化众生。反而呢，在这里头呢，玩得很高兴，哎，心心就是用很高兴的心情去娱乐，道法之乐，哎，这个讲大乘法也是很高兴的事儿。为什么呀？他在那正着急上火了，你告诉他说这根本这不是真的，你这是梦，你醒了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哎，这个大乘法又彻底又这个彻底能够解决人们的烦恼问题，所以呢，用这个大乘法劝化众生就跟玩儿一样，哎，亦如愿佑游观之缘，哎，所以大乘菩萨在梦中度众生呢，就好像游玩一样，就好像这个转这个公园一样，花石茂盛，多所悦欲，是菩萨律。哎，大乘菩萨，你看大乘这个梦中度众生多好玩啊！哎，就告诉众生这是梦，这个法也简单，也解决问题彻底。哎，玩起来呢，很快乐。所以呢，大小乘你就看了，大乘既好玩又彻底解决问题，证真果；小乘呢，既怯弱啊、又害怕，把这个梦中当真，然后呢，费的劲儿大，还没得真果。所以你想，你是修大乘还是修小乘啊？所以文殊菩萨啊，给我们打比方说的非常的清楚。哎，再看，不能断除挂碍。盘结之难而有处所，是声闻律。说声闻律呢，费那么大劲儿，还不能断除挂碍，盘结之难，盘结都是这个烦恼了，你不能断烦恼。说小乘入了涅槃，不就断了烦恼了吗？他入那个涅槃，他八万大劫他还得出定啊，出了定之后还是在梦中，还是有烦恼，所以说他不能断除挂碍。哎，只要你不从梦中醒来，你永远你断除不了挂碍，你永远断除不了烦恼，而有处所，所以只要你在梦里头啊，你断不了烦恼，是声闻律。大乘呢，磨灭一切蔽盖之患， 哎，它能消灭一切蔽盖，实际上也都是烦恼。哎，永无止处是菩萨律。哎，菩萨他怎么能够磨灭一切烦恼呢？他因为他说这是梦，从梦中醒来，从梦中一醒来，当然就磨灭一切烦恼之患了，永无止处。而且呢，他没有，就是不会钻到一个地方不动了，是吧？他从梦中醒来了，一看回头呢，看着众生心里的梦，再去化身千百亿，再去度众生。哎，没有他这个，就是不像小乘钻到涅槃里头躲八万大劫，哎，蹲在那不动了。哎，没有止处，就是一直在度众生。说成佛了还度不得，成佛了还度，哎，一直在度众生。这是菩萨做的事儿。最后总结了，取要言之，说从这里头把重点挑出来，什么怎么说呢？就是下边这一段话：而有现劫自系附身。说这个如果是有限制、有节制，哎，自系附身，就是自己呢，束缚自己吧。说怎么叫自己束缚自己呢？就是小乘他认为这个梦中法都是真实的，那本身就是很多系缚。哎，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什么，因为他认为梦中都是真的嘛。你一个人有多大能力啊？所以他有限劫自系附身，以有限德而见成就。哎，他认为法有，但是呢，他佛给他讲了一点佛法，就是说人无。哎，没，梦中没有一个灵魂，你不要为那个灵魂贪嗔痴，这是真正的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呢太小了，有限德，就是只是就是梦中万法只空了一法，就空了个灵魂。哎，剩下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什么都没空，所以他这个功德呀有限。以有限德而见成就，成就什么呢？戒定慧解度知见事，这就是成就五分法身。就是小乘说他们的法身是由五个内容组成的：持戒、修定、智慧。般若智慧就是没有人我，没有灵魂。哎，解脱，解脱之见。哎，我们讲过这五分法身，解脱是指的他入涅槃就解脱了，没有烦恼了。解脱之见是指的你解脱之后呢，证了阿罗汉之后，你能够给众生教别人也修小乘法，这叫解脱之见。就是你知解脱见解脱，能够把这个解脱的知见讲给别人。哎，能度众生。他这个度众生呢非常有限，就是什么呢？他证到阿罗汉之后，跟他入涅槃之前正有这么几年时间啊，可以度一点众生。但是他度的那个又不是真度，为什么呀？他是给他讲小乘法，小乘法不能让人真正解脱，所以他那个度众生也不是真度，并没有把那个众生能够从梦中这个唤醒，所以呢他度这个也不行。哎，度的也时间也短，度的众生也少，度的方法也不高级。哎，所以他是有限德。哎，功德有限，成就他的五分法身。就是这五分法身是指的小乘佛法的记忆。哎，这个法身不是这个功德太小了，不能具足无极大道。哎，无极我们说了，无极这是初期对佛法里头这个涅槃彼岸无为法，就是一切反正就是佛教里头我们追求的那个目标，有二三十个名字。哎，叫这个法界，什么这个真如，反正就是好多名字吧。哎，那个时候呢一开始因为不懂，不知道佛说的这个真如法界涅槃什么意思。哎，就用这个道德经里的无极来这个猜测，说佛可能说的就是那个无极。无极是什么呢？无极就是老子说的那个能生万法的，但是他又看不清的那个道。哎，道生万法，这个道呢老子看不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中有相。哎，他呢能生有无，他把这个道叫做无，因为看不清里头什么东西。哎，就叫无，无能生有。 一开始佛经也少，质译的质量也差，大家都看不出佛说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来，所以一开始就把佛说的这个真如涅槃，佛说的这个无为法呢，就理解成老子的无极，就是老子的无，老子的无啊，不是没有，老子的无能生有，所以老子的无不是没有。从一开始就误解佛说的意思了。实际上佛说的这个涅槃、真如、空性、这个法界，是这个就是佛说的这个无为法，实际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你必须照见五蕴皆空，把这个梦彻底空掉，你才能够见到真实，才能够得涅槃，才是正空性，才是正真如。佛说的是真空，这个一开始理解不了，以为佛说的是一个不是真空，是假空。这个空不是空，空不是没有，里头有东西，能生万法。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一看，现在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佛教误解佛教？一开始就误解，到现在没纠正过来。现在你看，所有的人讲法，我们中国佛教都是讲什么呀？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都把佛说的空无讲成有，结果五蕴不空，什么也不空了。完全是学了半天佛，还是凡夫见。没有进步，没有一点新的东西。所以这个中国佛教啊，这个就是没有正法，没有赶上正法时代。正法时代中国没听说佛，听说佛了之后呢，这个又进来的经又少，译的质量也差，又延续相法时代，这慢慢的积起来，到最后真正译的比较好了，像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玄奘法师译的比较好，经也译的多了，有条件能够搞清楚佛什么意思了。可是那个时候呢，已经进入末法了，已经这个就是众生的根性不行了，已经看不懂佛法了。所以呢，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误解呢，一直就没纠正过来，没有人这个看出来说佛说的空就是空，佛说的无就是无，一直认为佛说的空无就是有，这个凡夫邪见呢，一直没纠正过来。没有看懂佛说的这个大道，无极大道。但是呢，这个翻译还是没有问题的。文殊说的这话一翻译说，小乘有限功德不能具足无极大道，他不能证到这个真正的大乘是声闻律。就是说理解的不对，但是这个字译的也算对吧。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无极是涅槃，是这个真如空性，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能读懂了。下边大乘律，所皆玄妙智如虚空，功勋无量，戒定慧解度之见品不可称载，是菩萨律。大乘跟小乘就不一样了，它是有限德。大乘是什么功德呀？所皆玄妙，就是大乘接受的这个大乘法呢，玄妙，这都是这个叫老庄啊什么这个中国道儒道的这个名词，喜欢用这些。没办法，智如虚空，这还是比较准确的。智如虚空，大乘法的这个追求的是什么呀？是面前一切如梦，一切真的是空，智如虚空。功勋无量，你成佛之后从梦中醒来再度众生，大乘呢是度众生无数，从来不入涅槃，从来都是梦中也在度众生，梦醒了还度众生，越度众生度的越这个质量高，度的众生数量越大，所以呢功勋无量。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品，就是这五品法身呢不可称载，这五品法身不像小乘光空个人我，那这个佛法的记忆太少了，大乘是整个要把这个全部心里的记忆整个都换成圆满的大乘佛法的般若大智慧的种子，所以呢这五份法身呢就是要达到圆满，所以不可承载，一直到成佛才能够圆满嘛，这是菩萨律。下边 尔时世尊叹文殊师利曰，这个佛在那听着说，文殊啊，讲得太好了，善哉善哉，好啊好啊，快说解此诸菩萨律。这个快我们解说过啊，不是快慢的快，不是催这个文殊说话，是什么呀？是痛快，彻底，讲得好，讲得透彻，讲得这个究竟，讲得到位，这个意思。说好啊好啊，你这个能够这么彻底究竟的精彩的解说诸菩萨律，这个意思。这是赞扬赞叹文殊师利菩萨的。文殊听说，你啊听着，无隐喻重解，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来重新解说你解说的这个大乘律小乘律的差别。我给你打个比方。打个什么比方呢？啊，令世一归广普究竟，说让你说的这个道理，再让他就是普被一切说的更究竟一些，就是让大家理解的更好吧。佛说了一个什么比喻呢？说犹如二人，就好像有两个人，一人探欲牛迹之水。牛迹之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古代的路啊，都是土路，牛一拉车呢，牛蹄子就在路上留了一个一个牛蹄子印儿，等着这个一下雨呢，这个等着下雨，这个牛蹄子那个坑里头呢，就会积一定量的水。牛迹之水就是指的牛蹄子印儿里头积了一点水。一人赞誉牛迹之水，一个人呢，他赞叹，哎呀，说你看这个水啊，这是水，这多多清亮，多好，赞叹这个牛蹄子印儿里头的那点水的功德，在那作诗，一人起立资接大海积水之功，说另外一个人呢，他站在大海边，资接都是赞叹的意思，赞叹大海的这个水的功德，这个功德，大家要理解，古代用这个功德呀，用的那个意思很广泛，就是作用，它的属性，它的这个作用，它的什么，就是各种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功德的意思是非比现在要用的广泛。他在这自接大海积水之功，就是在那看到大海呀，高兴的不得了，就在那一甭管是作诗作文章吧，就一番的感叹，一番的赞扬。于意云何？说在你的思想上，你什么感觉呢？其人叹誉牛迹之水能久如乎？说那个赞叹牛蹄子坑里头水的人能赞叹多久啊？他能说出来多少功德啊？答曰：牛迹之水甚为少少，不足称誉。这是文殊答佛说，这个牛坑里那点水太少了，你赞叹什么呀？你夸不了多少词儿，没多少词儿可以夸的。佛言文殊，声闻之律所见微神，亦复若若兹如牛迹水，不足称誉。说声闻戒律，刚才说的声闻戒律是什么呀？是声闻戒律的根本，就是声闻的根本法义，就是法有人无这根本法义。他所见微神，他所能够给人的利益，他能够达到的正的果，他能够达到的这个就是功德吧，就好像这个如牛迹水，就好像牛蹄坑里头的一点水一样，不足称誉，那你夸不了多少，他没有多大功德，没有多少可以夸他的。鄙人起立嗟叹大海能如何乎？说另外那个人，他在那站在大海边，在那赞叹大海的人，他怎么样啊？文殊回答说：甚多甚多。说那就是那赞叹大海的功德那太大了，赞不完。天中之天，这是佛的一个称号。这个人呢，我们世间人如果来个天人，那都服了，是吧？是说这个 天人，这就是比人要高级的多。可是你要到天上呢，都是天人了，又都一般了。佛呢，就是天中之天，就是天人又特别佩服的。哎，所以佛的一个称号叫天中之天。这是等于说叫佛，哎，叫世尊。其大海者，无有边际，不可其限，深广难计。说这个赞叹大海的这个人呢、啊，大海没有边际，你就赞叹吧，这个就是可以无限的赞叹。佛言，菩萨之律，当作是观。说菩萨的这个法，菩萨的这个法义啊，应该像这样来看，犹如江海，不可资量。哎，就这个，你要是修大乘，修这个成佛的法，那就像大海、江海一样，不可资量。这个资呢，读一声，哎，这个资读一声的时候，它有这个估量的意思，哎，不可估量。它要是读三声子，就是毁谤的意思，这个字有两个读音。你看这个文殊赞叹大乘，这个让大家就是告诉大家不要修小乘，小乘又费劲儿，又得不到真正的果，哎，大乘又玩，又玩得很高兴，得的果又真实，让大家这个回响相当，都修大乘。佛呢听了之后非常赞叹，又给他加强一下，打了个比方，就是说小乘那点功德呀，就好像牛蹄子里头存了一点水一样，大乘法的功德那是如江河大海，哎，不可计量。哎，赞叹大乘。佛说事实，佛说这个话的时候，二万二千人待得无从法忍。这个二万二千人，这肯定是天人为主了，因为佛面前那个比丘没有，这个四众没有那么多。这个有两万多人呐、啊，待得就是达到了正道了，无所从生法忍，这是初期的译法比较啰嗦，后来直接就译叫无生法忍。哎，但是呢，译的字儿多也有好处，你能看出它的意思来。忍是实正道，实正道什么法呢？无所从生法，就是我们面前这一切法呀、啊，都没有地方生它，无所从生，从哪儿生这些法呀？没有原因，没有生它的地方，生不出来这些法，哎，没有根儿，没有妈，生不出儿子来，哎，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无所从生，就是正道一切那个一切法空嘛，五蕴皆空，哎，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这就叫正道无生法忍，所以正道无生法忍就是从梦中醒来。哎，大乘就是大乘，你一看五蕴皆空，这不就是正道无生法忍吗？就是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哎，把这个梦的假象给空掉了，你就从此你就是初地菩萨，就远离颠倒梦想，二地三地离这个颠倒梦想就越来越远。哎，这就是心经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表演的，就是正无生法忍。结果佛说这个一赞叹文殊的这个大小乘的这个比喻一说，有两万多人一下就从梦中醒来了，他高兴嘛，他高兴大乘法，哎，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正道无生法忍从梦中醒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前边听了很多的大乘法，听到了9.99%，哎，就到这个佛说这一下的时候，当然佛这个说加持力也大，哎，力量也大，他们听的也这个入神，心也这个定静也好，哎，一心听佛说法，这就是定静。这样的话呢，熏习的这个大乘佛法的种子，他们的法身种子从质量上达到了10%，哎，所以他们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这一醒来啊，高兴得很，因为这无始以来就在梦中挣扎，梦中苦得不得了，是吧，烦恼不断，哎，生死轮回。结果这一照一正道无生法忍，一照见五蕴皆空， 一看原来三界唯有心，高兴高兴坏了，异口同音接耳叹曰，齐声说，我等世尊，哎，说我们实际上这个可能就是他先叫的世尊，哎，说佛呀，我等当学于斯菩萨之律，哎，说我们呀都应该学大乘的法义，开导发起无央数人，不但我们自己要学，而且要度众生，要给无数的人来讲大乘法义，哎，让他们都这个都来从梦中醒来，都来成佛，哎，大悲心立刻就升起了。既顺绿荫天子复问文殊师利，文殊为学何理？你看这都是明知故问，问说啊，你讲了半天小乘律大乘律的区别，你修哪个律啊？唯修声闻缘觉之律若菩萨律，你是修小乘律呢还是修大乘律呢？哎，这他本来就是配合这个文殊菩萨来这个来讲大乘法的，哎，所以就这样问。文殊答曰，于天子意所至云何？说你的意思，你想修什么呀？哎，你愿意修什么呀？说是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就是说好像是问问题，其实呢下边文殊就答了，说其大海者，说你看大海为受河水舍至河水，说你看这大海啊，它接受什么水，它不接受什么水，舍至就是它不要什么水。答曰，其大海者无水不受，哎，大海江里的河里的，哎，小溪里的，天上雨什么，无水不受，就是大海它接受一切水，哎，这是什么意思的？实际上文殊说的意思就是说，你问我修小乘律还是修大乘律，哎，我实际上什么律都有，哎，实际上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修小乘律，他是修大乘律就把小乘律包含在里头了，哎，就是说我实际上什么律都修，哎，实际上我只修个大乘律，只修个菩萨律，就把一切律都包，小乘律也在里头了，无水不受，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一切律都修。报曰，如是天子，菩萨之律。文殊答曰，报曰，这还是那个谁文殊的话，就是因为那个谁那个天子是问嘛，哎，文殊是答，所以报曰就是回答说，如是天子。哦，对对对，那个答曰是那个谁，是那个天子答，哎，文殊问了一句，天子答说大海，其大海者无水不受，然后文殊又回又来接着说，如是天子，说哎是这样，大海里头什么水都有，哎，天子，菩萨之律犹如大海，不逆污涂，十方诸律弥补归之。说这个菩萨修的律呀，就好像大海一样，不逆污涂，就是说什么水都可以来，哎，你脏水来了，来了我能给你弄干净，哎，十方诸律就是说一切戒律弥补归之，所有的律都包含在里头了。声闻缘觉一切众生开化行律而普游之，哎，不管小乘的大乘的小乘的一切众生，哎，这个好多这个众生也有律啊，像儒家也有律，哎，这个什么都国家也有法律，家有家法，哎，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都是戒律的意思，哎，一切众生开化行律而普游之，说修大乘法的这个律啊，把一切律都包含在里头了。天子又问文殊师利，所言律者为何谓乎？说你说的这个律是怎么讲啊？哎，谓就是说，怎么说呀？也就是说，你说的律是什么意思啊？答曰：所言律者，开导教化尘恩爱尘劳，故曰为律。说我说的这个律呀，什么意思啊？就是开导教化恩爱尘劳的意思。哎，就是 能恩爱成劳是我们这个凡夫六道轮回里的主要的事儿。哎，就在这儿，恩爱成劳是吧？这就是我们六道轮回干的事儿。这个什么叫律呢？开导教化，哎，开导跟你讲这个恩爱成劳是怎么回事儿，哎，教化把你让你正确的看待恩爱成劳，这就是律。实际上，你看这是什么呀？就是法义，就是经义，哎，就是大乘佛法。所以说，大乘佛法就是最根本的律。你看这儿，整个这个叫净律经，哎，清净戒律经，讲的什么呀？全是大乘法义。记住，大乘法义就是最根本的戒律，哎，最重要的戒律。你要是大乘佛法学得好，你自然就是符合戒律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佛建僧团十二年没建一条戒律，就是因为大家听佛法听得好，没有一个人犯戒。十二年后慢慢这个根性差了才有犯戒的，是有一个人犯一种戒佛就治一条戒，不犯不治。所以后来的戒律呢，都是越来犯的戒越多，佛就为了防止其他人犯这个错误，就犯一条戒这个治一条，这样才把戒律慢慢的建立起来。还有一个解释了，什么叫律？小了贪欲，故曰为律。这个解释更简单。你看啊，什么叫戒律？小了贪欲，贪欲我们都懂是吧？我们梦中有很多贪欲，小了，知晓、了解、了知、明白。我知道什么叫贪欲，这就是戒律。实际上知道什么是贪欲，这就是法义。什么是贪欲呀？小乘要是解释，那就是人就是得吃什么色声香味触贪。大乘怎么讲啊？说梦里头根本没东西，可是人们的无明愚痴以为梦里有东西，就去贪那些东西，这就叫贪欲。你明白这个道理，这就叫律。天子又问，何谓开导恩爱尘劳，何谓小了于贪欲者？这就是你前边这是个定义，说了个句子，你给把你说的这话呢再解释解释，何谓怎么讲，怎么样就叫开导恩爱尘劳。答曰，众念思想既有无我，说这个我们众生啊，自己琢磨琢磨什么呢？认为有我，这就是梦里有东西了。梦里首先第一个东西有什么呀？有人，首先有我。处于诸见不弃颠倒，不光记着有我，还处于诸见，诸见一切见。我们说过，这个单独一个见字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呀？众生的见，众生的见解，众生的见解都是邪见。众生有什么见解呀？什么都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有，这都是邪见。诸见就是一切见，不弃颠倒，不能丢弃颠倒梦想，不能丢弃颠倒邪见。处于诸见，就是在诸见当中，什么呀？就是住在邪见当中。邪见是什么？用一句话就是概括，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梦里有一切法，这就是根本的邪见。所以这两个邪见一合起来，你看，众念思想既有无我，一个是认为梦里有人，第二个呢，处于诸见，认为梦里有一切法，梦里有人有法。这就叫颠倒梦想，不舍不明愚痴之本，执着梦中有人有法，这个有人跟法并列的时候呢，这就是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人，六道轮回的这个众生都属于人，一类是法，就是那个客观物质世界，人是精神存在，这个那个时候人呢，他就是人们比较统一高级一点吧，就是人们那个灵魂才是我，实际上不存在那个东西，认为有那个人，灵魂呢是一个精神存在，是你看不见的， 然后呢，物质就属于法，有人有法，这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颠倒梦想。所以呢，你认为有人有法，就是不舍不明，愚痴之本，就是不丢弃，这个无明。什么叫无明？不明愚痴，就是不知道是梦，知道认为梦里真有东西，这就是愚痴无明。行于二世，兴发尘劳。行于哪两个事儿啊？就是知道有人，知道有法，无非就这俩事儿，是吧？知道有我，那就是为我贪嗔痴；知道有法，就去争名夺利，去这个争抢这个东西。兴发尘劳，这一下呢，就尘劳、烦恼、疲劳什么都来了，东奔西忙。分别此者，是为小了贪欲也。什么叫恩爱尘劳啊？什么叫开导恩爱尘劳啊？就是告诉你，没有智慧，不明愚痴，你就认为梦里有我有法，这就叫恩爱尘劳。结果呢，冲着这些事儿去东奔西忙去，这叫恩爱尘劳。你看，开导恩爱尘劳，告诉你说，本来没人没法，你呢愚痴，你认为有人法，你去忙活，这就叫恩爱尘劳。实际上跟那个小了是一个意思，是吧？让你小了，什么叫恩爱尘劳？这就是什么呀？戒律，这就是法义。后边解释那个第二个，说什么叫小了贪欲呢？说分别此者，是为小了贪欲也。说你把这个上边说的这个道理啊，讲得很透彻，讲得很清楚，分别这个道理，分别这个真理，这就是叫做小了贪欲，你就是知道贪欲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这就是大乘佛法，你知道大乘佛法，这就是戒律。比若修行无贪思想，如果这个人去修行不贪，为什么不贪呢？因为他认为这是梦，这是空，所以他不去贪那个不存在的东西。静导随顺，不计无我，清净开导，随顺佛法，不计着梦里头有我有人，不住诸见，捐舍颠倒，不住诸见，就是不住在诸见里，就是什么呀？就是抛弃这个诸见，如果你说有山有河，这就住在诸见里。你说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这就是不住诸见，捐舍颠倒，把这个颠倒梦想给抛弃了，弃舍无明愚痴之名，就把这个无明没有智慧的这些邪见给抛弃了，这个明是暗的意思，这就是不为二行尘劳，不兴亦无正乱，你知道人法皆空了之后呢，就不为这个二行，不为这个去追求人追求法尘劳了，不兴亦无正乱，也就不会去跟别人这个争抢争名夺利，这瞎折腾了。无正乱矣，究竟永安，你认为这个人法皆空，不跟别人争了，你就安定了，是为开化尘劳之旅，这就是叫开化尘劳的戒律，实际上就是大乘法义，是吧？就是说人法皆空，这就是般若经的核心法义，这就是大乘的戒律。譬如天子，这是谁啊？这是文殊吧？文殊打了个比方，打个什么比方呢？说其有术师，就有一个有技术的这个有一个大师吧，有魔术，明视能知毒毁种类。这个大师呢，他是有什么技术啊？他能够知道毒毁，毒毁是蛇，毒蛇种类， 他对这个各种毒蛇的种类非常清楚，哎，什么蛇是什么毒，便以咒术除去毒害，哎，他能够去蛇毒。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谁被蛇咬了吧，他能给你解毒，哎，以咒术除去毒害，这是比较高级的了，用心力就可以帮你这个解毒。学者若思，就是学佛的人如果能够像他这样，哎，就是对这个面前的情况很了解，他就有办法去去除这个烦恼。设能分别尘劳本末，无有根源，则能消灭尘劳恩爱。哎，就是说学佛的人呢，就像这个懂这个蛇毒的这个大师一样，哎，你知道它是什么毒，你就有办法去去除它。那我们学佛的人呢，不是知道毒了，那是个比方。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什么呢？设能，就是假设你能分别尘劳本末，就是你分别，就是说你能看清楚尘劳，就是我们在梦里忙活的这一切，本末是指从根到梢，就是你这个尘劳整体无有根源，哎，你这个尘劳没有来处，也就是说你在这忙活半天，实际上你忙活的那些东西啊，根本就没来处，根本就没生出来，根本就是假象，就是这个意思，哎，无有根源，你没有根源你生什么呀，什么也生不出来，哎，梦中一切都是无生法。你如果假设你能知道梦中你追求的这一切根本就不存在的话，则能消灭尘劳恩爱，那你就能够灭掉你的这个身心的劳顿，身心的辛苦，因为你知道那没东西，你就不会去追求恩爱啊，追求里头我喜欢这个，我追求那个，哎，就不会追求。说的这个大乘法义实际上很简单，是不是啊？哎，说怎么这个里头忙活的都没有根源啊？因为它是梦嘛，哎，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所以呢，你不要去这个上那个当，哎，为那些不存在的假象去那瞎折腾去，哎，瞎折腾你也得不到真东西，哎，但是呢，留下了一大堆认假为真的邪见的记忆，这些记忆就给你又升起这个另外的梦幻，让你到里头又去追求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你说你多冤枉，是不是啊？这就是糊涂，无明众生就是天天在干这傻事儿。天子又问：何谓开化尘劳本末之律？这问得很细，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继续问：开化尘劳本末，本末就是指的那个整个那个东西，哎，根本到末梢嘛，就是整个你梦中追求的东西。怎么叫开化这个尘劳之律？答曰：于众想念本末所行，无有想念则不性正。说怎么开化呀？就是对于你所有想念的东西，哎，我们想念什么呀？就是梦里的东西，本末所行，哎，你想的这个东西，整个你所追求的，于这些干什么呢？无有想念，哎，不要想它，不要念它，不要追求它。如果你知道它是空，不去追求它，则不兴争，哎，你就不会跟别人去争抢东西。以不兴争，则无所着，哎，你不跟别人去争抢那些不存在的东西，你就没有所执着的东西了。以无所着，则无所依。如果你没有所执着，你不认为梦里有东西可执着，则无所依，你就在梦里头没有你站脚的地方，没有你所依靠的。以无所依，则无所住，你知道梦中什么都没有，你就不会无所住，就是不执着梦里有任何东西。以无所住，则无恼热，你如果不执着梦中有任何东西，你就不会有烦恼燥热。 以无脑热究竟被教而蒙度脱。如果你没有烦恼了，你就彻底的被教，就是得到的教化，得到的这个就是听到的佛法吧。哎，你就得到了听到的佛法的这个而蒙度脱，你就被这个佛法度脱了，就解脱烦恼了。此为唯律，这就是菩萨律，就是大乘的戒律。读到现在都好读了是吧，都很明白佛说的这个大乘的戒律是什么了。大乘的戒律就是大乘的根本法义，就是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知道这个道理了，你就是最好的守戒，哎，你就是最懂大乘戒律的了。你就是摄食天子又假设了啊，以贤圣慧玄妙之智，小了尘劳恩爱之本。如果你以贤圣慧，我们说过圣者，大乘圣者是从梦中醒来的，都是大乘圣者，初地二地一直到佛。贤是指的进入加行位，就是快要从梦中醒来了，最后冲刺，哎，加行位修行，这叫贤位。以贤，贤位是什么呢？是理论上完全搞通了，没有疑惑，哎，就是那个熏习的种子的数量跟质量呢，还没达到10%，哎，所以每天呢，就是要大，没有疑惑了，就是大量的来熏习闻思修佛法正见，这是贤。圣就是一下达到10%了，哎，照见五蕴皆空了，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成了大乘圣者。我们修行就是以这个贤圣慧玄妙之智，哎，这都是中国这个玄妙之智，也可以吧。小了尘劳恩爱之本，你呢通晓明了尘劳恩爱，梦中我们追求的这些之本，它的根本，尘劳恩爱的那些东西，它的根本是什么呀？是没根本，哎，没自性，没自身，没那个东西，这叫小了他的之本，他根本就不存在，这叫小了他之本。虚妄空无，无所事在，哎，知道这个我们尘劳恩爱的那些东西，它的根本是什么呀？是虚妄空无。这个本呢，你以后就是肯定译成那个自性，哎，我们恩爱的那些东西的本身，哎，它自身呢虚妄空无，根本就没有，它本身就是一个梦中的假象，根本没那个东西，所以叫虚妄空无，无所事在，没有东西在这个地方，哎，无有常主，亦无所属，哎，梦中所有你喜欢的那些追求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一个就是永远存在的东西，哎，主就是还是他的自性，亦无所属，也没有他自性之外的所属的东西，就是什么都没有，哎，也没自性，也没他性，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哎，没有那个东西，所以他也不会说他从哪儿来啊，到哪儿去啊，根本不存在这问题。没有自性就没有运动，无有处所，亦无方面，哎，说这个东西放在哪个地方啊，根本没这个东西，它也没地方，亦无方面，哎，也没有方向，说这个东西在东边还是西面啊，根本没有这些，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法要是没自性就什么都没有，哎，也没方向，也没处所，无内无外，亦不两间，哎，说这个东西呢没有内部，为什么这个东西没内部啊？因为没这个东西，它怎么有内部呢？也没有这个东西之外的东西，亦不两间，这就是逻辑上排除，说这个东西没有内也没有外，哎，内外之间还有一点缝，哎，它就在那儿，也没有两间，没有这个内外之间也没缝，哎，无内无外就是根，就是彻底没有这个东西，亦不积聚，你根本没这个东西，它怎么能积聚呢？积聚后来就经常译成什么呢？叫增减，是吧？哎，你有这个东西，它才能增加，哎，有一点儿，你再增加一点儿才叫增减，哎，亦不积聚，根本没这个东西，它也聚不起来。 无色无相无有形貌，是为小了尘劳暗霭之本。哎，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这就是通晓了达。我们梦中追求的、喜欢的，弄得我们身心疲惫的那些东西的根本是什么呀？是虚妄空无，无所事在，根本没那些东西。所以大乘戒律是什么？是大乘戒律最根本的是大乘的法义，懂得如梦观，你就是懂得了大乘的戒律。好，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